实在是实在是很高兴一起来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既有很好的交通。刚刚看到好多小孩子坐在我们面前，我就想起有一个姐妹说了一句话，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小孩也像这个小孩子这么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他看到了，他说哎呦，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小的小孩子，我都是觉得奇怪，你才多大，怎么那么久没看到这么小的小孩子。结果这句话你看这么久了，一直在我的思潮里面，如今我来到这边，我看到这么多的小孩子，我在想这同样的话出来了，我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小的小孩子，因为我的小孩都已经大了。礼拜就是过的礼拜五我下班回来，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，看到有一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样漂亮的 bus、我们都有看过那个 limousine 哈，就是礼宾车，它是全白的，全身发亮，然后有三个门或四个门的长长的那个礼宾车，有没有？那个我看过，可是我昨天看到那辆 bus 啊，外面的颜色就跟那礼宾车一样白的发亮，大约可以坐里面坐个差不多五六十个人，就停在我家前面没有多远，然后我看到我们家的线路里面好多的车子进进出出，然后呢停下来就看到那些漂漂亮的年轻小孩子下来，然后我回到家来，我就问我们家姐妹，我说外面怎么回事，他在干什么，他说你都忘了吗，去年也有啊，我说去年就是这个事儿，我都不知道是到底什么事儿。原来就是他们在美国高中的时候他们毕业了，有一个毕业舞会叫做 prom， 是非常盛大，对一个高中的学生来讲它是非常盛大，对我们东方人来讲觉得高中毕业没什么了不起啊，怎么这么盛大，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确实就是这样，然后好多的小孩子就上了 bus， 然后就去他们的这个毕业舞会，就让我想到我们家小孩子高中时候毕业舞会，那都是有以前的事情啊，都已经快将近十年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你看看多快，又是一批起来了。然后我现在今天看到这些小孩子，你看他现在很小，很快他们也大了，非常的快，小孩子们。因此呢，你就会看到整个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哈，这个世代，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起来。所以最近这几年来，在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意念，就是我们这个 generation， 我们是从海外来到美国，等于是连根拔起来到这边，重新再建立起来的自己的生活的方式。那么我们现在下一代起来了，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他们？他们拿到这个东西，可以让他们的这一辈子也都可以怎么样，非常的幸福的，非常的美满的活着，然后他们又可以把这个东西又传递给他的下一代，这是在我里面的思路。这也就是让我想到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个主题，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，因为你就会发觉这个基督的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世代 generation 都串起来了，连连的串在一起，让我们知道了他的爱，然后这个爱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呢我们这个爱呢我们一直可以传言下去，传言到我们下一代，他们又把这样的爱呢又传言到下一代，然后这样这个基督的爱呢成为怎么样，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亚德就成为我最近的一个负担，我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。那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，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三章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们从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，念到第二十一节。以弗所书啊，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一啊，
新约202。
如果你们这边有的话，都是同一本的话，你们倒也可以是同一个页数，202页啊。好，如果没有找到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念的很。 大声，让大家都可以听得到。来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神能按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是谢谢你，谢谢你实在是不撇下我们的理想为孤儿，你用你的话语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充充满满的得着，并且让我们这一生我们行走有方向，并且心里面满有力量，从你这边而来的力量，我们实在是谢谢主。但愿求主这颗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的话语，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既有更多的得着，有更多的力量来行走这属天的义道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 Amen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从几个方向来跟弟兄姐妹我们看看，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，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明白，这个明白是什么意思哈？这个里面的明白，其实它是这个还不只是说知道，它的这个明白啊是很深的，就是说这个明白是这个话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一直在思考，一直在思考，突然神的灵在我们的启示，让我们明白了，透然的了解这个意思。这因此这个明白是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明白，因为这样的明白，因此我们的方向就确定了，而且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行，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深深的一个明白，这是它的意思哈。那么我是学数学的，因此我常常喜欢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。那么明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不明白会怎么样？如果不明白的话，它造成什么样的情形？好，那么不明白的话呢，会有几个地方让我们会产生的一个有几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一生是枉然的。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，费了很多的力量，我们做了很多事。可是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你突然发觉是全是浪费力气，全是白费时间，这叫做枉然哈。在这个诗篇里面哈，我来念好了，在127篇第一节第二节，这是所罗门上行的诗，他这边讲的，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，枉然。这些人他都花了很多的力量，很多的时间下去，可是他后来的结果是枉然，白做了啊。他说：“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”你看前面的这个是夜晚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这是我们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的日子，这是我们的年日。他跟你讲说本是枉然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有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明了的话，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年月白白的过去，虚度此生，虚度，这就是一个不明白的一个光景啊。那么再来看看他不明白还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，还有个不明白就是告诉我们的生活没有方向，我们没有一个 direction， 我们的生活好像又向东，我们又向西，我们又向南，又向北，到后来花了好长的年日回来之后，才发现我们站在原点，哪里也没有去，什么地方也没有走到，就是没有 direction。 那么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，马太福音第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他这边说劝我们人哈，他说只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边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光，是我们生命里头的光，它若黑暗了，那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。这个何等的大，如果主耶稣是这么说了，那就是真大，是非常非常的大。因为我们主耶稣是人，他也是神，神有一个特性叫做没有限量，他是没有办法限量的。在数学里面，这个是一个定义，他说一个东西是无限大的话，你用任何的数目，有限的数目去除它，除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还是无限大。所以这个无限大和有限，这中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，中间呢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跳跃的，它是存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距离，从有限到无限那是没有办法到的，因为它是无限。那么因此我们这位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无限大的神，他在这边讲说，这是这若我们里面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那真是大。如果不是我们的神来到我们中间，向我们启，把他自己给我们启示，我们的一生真可悲啊！为什么？我们是生在最终，长在最终，最后还死在最终。而这个死还不是指我们肉身的死，而是指我们灵里的死。那真是可怕，那真是可怕啊！我待会儿还会再继续教授这个地方。这边就讲到一个不明白的光景。一个东西如果不明白，它带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，第一个你说枉然，白费力气；第二个是什么？你没有方向，你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枉然，而且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，黑暗是何等的大。好，那么再来我们看明白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认识。不明白它会把我们一个人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光景，那么这个明白我们是要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？这在圣经里面上面有很多的例子，神对人说话，对说话啊。那么我今天就举一个这个例子，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例子，这个是记录在这个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我这边来念给地方大家听好了哈。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十七章一到七节，他们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了以后，过了红海，来到了旷野。到旷野了以后，在十七节第一章，他们来到了一个站口，从逊的旷野处往前行，在利非定安营。那么在利非定安营的时候呢，百姓没有水喝，这记录在第一节。第二节，所以呢，百姓与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。你看，神要摩西拿着他的杖走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的面前走过去。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然后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撒， 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。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这边是讲了一个例子，这边讲了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件事情发生只不过就在一两个月间，在一两个月前，摩西才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，在旷野很短的时间，这些百姓们他们看到什么？他们知道摩西所行的十个大的灾难，因此让埃及王法老王没有办法不让他们离开，因为法老王原来根本就没有意思要他们离开。结果就算后来法老王让他离开了之后，法老王还不甘心，结果怎么样？带着军兵在后面追赶，一直到红海的时候，百姓们都慌张了，他们看到法老的追兵就在后头就追赶过来了，可是面前是一个红海，阻拦了他们前面的道路。结果在这个时候，摩西用他的杖让海水分开，他们可以过了海水，结果后面的法老追兵追来的时候，海水又复合，完全吞灭了法老的追兵。这些的事情，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知不知道？他们都知道，这个不是很早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就是一两个月前所发生的事。他们有没有明白？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这个明白的程度。他们是知道，但是没有明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一回事，你明白一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耶和华神他在这边就叫摩西，原来你想想看哈，当这样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争闹吵闹的时候，神原来会发怒的，因为他是个圣洁的神。当这样子的这个咒骂，这样子的这种在神面前不顺服，这样叛逆的行为，照理讲在圣洁的神面前，这样行为都要受到责备，受到鞭打，受到苛责。可是你看神他怎么样让这些百姓来了解？他叫摩西拿着他的杖到何烈山的磐石口来击打磐石。何烈山其实在原文里面讲，他讲到那个磐石，讲到那个山，都是讲神，神的山，神的磐石。所以你这样子要来理解，摩西拿了个杖来责打，来打击这个东西，神的山，打击神的石头，是打在哪里？打在神的身上，神的，神允许人拿着杖来责打他。你这个一定要来明白，这是人的一个罪性从里面的发表。可是呢，神忍着自己的怒气，忍着自己的疼痛，他要人明白。所以你看到神为了让人明白，他花了极大的代价，极大的代价。结果呢，跟着没有多久，那个在旷野里的那个亚玛力人就来到了利非定，要跟以色列人征战。事实上是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这么大庞大的人数，一定里面有比较强壮的，有老弱的，所以这么大的这个数目在行走的时候，你会发觉那些老的弱的都留在后头。这些老的弱的后来就受到这些人叫亚玛力人，他们有时候会来偷袭以色列人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掳掠他们后面的人。以后摩西要出来跟他们征战，跟他征战，然后到第八九，你看到他们在征战的时候，第九节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你看到这是一个光景，圣经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一个人当他越靠近神的时候，这个人他就得胜。当人软弱，神的力量在他里面没有一丝，极为软弱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失败。所以你们就看到神和人之间有一个非常互相呼应的一个地步，就是当人来开始仰赖神的时候，这个人怎么样，就心里刚强，心里有力量。当人远离神的时候，就软弱，他在外面就打败仗。那是，所以到十三节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，就是因为他们大大的得胜，靠着神，以色列民大大的得胜。结果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被记录下来。这件事情就来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明白，我们要明白神所做的这些事情，我们要明白神口里所说出的话，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站在靠在神的这边。当我们越靠近他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越有力量，我们的怎么样，我们的很多个在生活上在世界上的征战，我们就可以胜得了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败涂地，我们就一败涂地。好，这是个明白。再来，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，就明白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非常的怎么样，我们要非常的把神的话牢记在心，而且要常常的努力来思想。就像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地方，他们在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以色列民的情形，他们在利非定安营的时候没有水喝，他们怎么样争闹，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们，然后他又看到他们怎么样站在神这边，他们又怎么样得胜啊！我们要把这样子的话语常常牢记在心，牢记在心了以后要怎么样，要思考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好像突然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了工，我们突然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说这些话，为什么说这些话，明白。好，我们明白这个还是我们个人的事情。那么现在来看看神还注重什么。神注重有一样事情叫做一统，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全教会在一起，我们是一统啊。如果我们来细数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章节里面哈，它有几个你们，就是讲到我们整个一个身体。他说在十六节到十九节，你会看他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所以你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一同的意思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这是一个，我们是一个群体，我们这个群体呢是怎么样？是合一的，在神看起来我们是一个，我们不是有好多个人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哈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思，神的意念。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，他是这么说，因此就是保罗哈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这就是一统。我们要一统，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，在 Connecticut 的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，还包括了怎么样 Whitehall 的弟兄姐妹，还包括什么美国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所有各地各方的弟兄姐妹，甚至还包括了什么以前的众圣徒，在历史中间所记载的众圣徒，我们都在同德，在光明中要同德神给所赐我们的基业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当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了以后，你在教会中服侍，你就会满心喜悦，满心喜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神的身体，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家，神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在服侍，为了这个自由拥有的神，我们在服侍。这心里面的那个很不一样，在服侍的时候你的心态很不一样，这是一同啊。那么我这边就要举一个例子，讲到一同呢，我们就在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除了有礼拜五的查经，分区的查经之外呢，在教会的聚集之外，我们还有的时候我们有些祷告会。那这件事情是在那一次在弟兄的祷告会里面我们所提到的。那有一个弟兄呢，他是做生意的，我想在这边也有好些人也可能也是做生意的，所以他也是好常常也要出门，就不在家。他那时候就跟我们有一些分享，他说现在他做生意的时候也还是很忙，但是呢他每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他都不喜欢，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到处去找地方玩，找地方去吃等，他不喜欢这些事。他每到一个地方吃过很简单的饭食之后，他就喜欢到旅社，他就坐在里面读神的话语，读神的话语。哎，他每次在读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很平静，也很安稳。虽然在旅途在外很劳碌，但是怎么样，心里面得到很踏实。所以他那次在读的时候呢，他就读到哥林多前书讲到方言这件事情。因为有一次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年轻人的聚会的时候，就比较我们所谓年轻人就是这些在高中大学这个光景的时候，他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是在他读到大学的时候，在他们那个地方，他们从那边学到一些东西，他来到教会里面，他们也就说，你看这是我们所学到的，是学到什么呢？就是讲方言。所以他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着一中间一半他就开始讲方言了。那么就他就引起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啊，他们就想说，是不是真的是讲方言的这些人才更有得着，他里面的灵更为强壮，更为活泼。所以他们的年轻人就把这样的问题带到家里面。那这个弟兄他在我们团契的在我们弟兄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提起来，他这个讲方言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鼓励，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这样的事情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那天就在交通这件事情，是在弟兄会里面，我们在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同交通。你会去发觉这个一同啊，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大奇妙，奇妙处于在于它的时机刚刚好，就是那个时机。如果这个时机早一点的话，你没有那么大的体认，因为讲方言的事还没有出来，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大家一起交通的时候，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一起交通就更有意义了。结果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到五节，他是这么说，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慰人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十五节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弟兄的一起交通的时候，很多的这个问题方向慢慢就清楚出来了。说方言好不好？是好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他确实得到感动，他讲出一些话语出来，但是这个话语讲出来造不造就人，可能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听不懂，别人听不懂。那么让人可以听懂的像什么？像先知讲道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，他就是说，你看到他的方向出发点，他在教会里面，他的教会，他的出发点就是让教会得益处，得益处。那说方言的话是自己得益处，可不可以说？可以说，因为这是感动。那最好怎么样？就是对自己说。因此自己祷告的时候说方言很好，因为你在说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感动是从哪里来。可是在教会里面，先知讲到的就比说方言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让众人弟兄姐妹得到益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一同的时候，他带出来的果效很不一样，他对事情的安排顺序也不一样，他对事情的着重的方法也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更多的理解。那么继续保罗就说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4:6-7，弟兄们，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消或行，或发出来声音，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因此你在这边就看得出来，方言造就自己，但是我们尽量用讲宣讲神的话，在教会里面让众人得益处，这是个重点。这也就讲到为什么这个一同这么重要。一同就是一起，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在神里面得到益处，我们要求什么？这个益处是对大家，对所有全教会，所有弟兄姐妹都得到益处。这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更应该花多的时间所摆上的。好，一同。再来，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就是讲到基督和基督的爱。基督和基督的爱，我刚听到好些人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好像刚回来，有的人从中国回来，有的人，那也有的人刚要出去，很多人。那我自己本人我也刚回来，我是4月14号去了台湾，我到了28号才回美国。那么我就是尽量让我一年可以回台湾1次到2次，因为我父母他们年纪都老了，身体都不好，所以我尽量有时间去就跟他们陪伴他，然后鼓励他，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。因为你就知道人的身体衰败了以后，很多地方都会起了变化，有的时候连心都会起了变化，你会觉得好像灵力软弱。所以我们常常有给他一些安慰，一些鼓励，让他的心可以再恢复起来。那我这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呢，我父亲拿给我一张纸，他说我们中国人哈常常讲18代祖宗，可是他说你要问这个人18代祖宗是讲的什么，可能没有人说得清楚。现在我给你这张纸，这上面是讲的我们18代祖宗。哎，这很有趣哦。这个祖宗的这个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潮里面非常的深，一直到我父亲他现在已经88岁了，你看他所常常在他思潮里面所讲的，他是讲的祖宗的事情。所以那天呢，我也很感动，我就从我爸爸手上面接过这张纸，我说爸爸，我真的是，你真是很了不起，真的是没有人几个人知道18代祖宗，你居然都把它写下来。但是爸爸，你知道18代祖宗他们的18代祖宗又是谁吗？啊，他说我说这没办法了。 这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在这个地方就是它重要之处了。讲到基督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，他说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道，然后呢他又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，有真理，有神灵。所以我们知道他这边讲到了个道，就是指的耶稣。所以你在这么很短的话里面就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身上有很大的特性。第一个，他是 beginning。 我们现在做这一代的人已经很了不起，可以往前推十八代，可是再往上再推就推不上去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往前推的时候，我们要推到个原点，那个原点是谁？按照如果没有神向我们启示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你现在去看很多人很多国家，他们的最早期的历史几乎都是从传说遗留下来的。我们一直说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皇帝的子孙等等等等，但是这都是传说啊，是否真的我们也不知道，写的人也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为什么没有人站在，没有人知道这个源头？但是所以这个宝贵之处就在这里了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我们人这一方面的问题全部都弄清楚了。神他是 creator， 他是创造者，他是在时间尚未有时间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原点，最起始点，他是 beginning， 他是这个 beginning， 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呢，他接着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感谢主。我们刚刚前面不是念过吗？念到那个人，我们人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我们里头的光若黑暗呢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光，何等的大。这个大那真是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的光没有了，消灭了。但是这边讲到说他就是那个光，你看看他让我们原来是 死在罪恶中的这个人有了一个什么呀，新的方向，我们有个新的希望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光是多么的宝贵。所以这个基督他是那个 beginning， 他是那位创造者，他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希望都站在他的手上。因为什么？他就是那个光，他就是那个光。我们没有这个光的话，我们就落在那个黑暗里，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。可是当它是光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全身就光亮了，就嘹亮了，我们前面的方向也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也有一个特性，它就是那个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。我要举两个例子，我每次我举的例子呢，都是让我来更明白神的话，更明白这个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说。那么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，我四月份回去的时候，我不但看到我父亲，他88岁，还去看他那个老长官，更老，哎，92岁了。哎呀，我那次到医院，那我去的时候没有过两天，我父亲就住院。我去住院，我看了他，我才知道他的老长官也住院。所以我看完了我父亲，我就去看他的长官，92岁。后来知道他家的情形，那么他92岁，那他的夫人年纪都好大，两都是，所以就说人老了哈，如果没有神的话真是可怜。 真是没有光，真的是落在了黑暗里，那个黑暗是何等大，而且那个压力啊，那压力不是外面的压力，是灵里的压力，把一个人灵要压得真的是透不过气来。在家里面是怎么样，他的小女儿在照顾他们，两个老人加上那个小女儿，小女儿身体也不好，那这个两老呢身上都是病，常常要看病，女儿因此就希望父母呢身体可以好，那他要是用什么办法来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好呢，他就尽量想想到底是这个人说这个好对身体好他就做，那个人说做这个东西对身体好他就做，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他就摆了很多很多食物给父母吃，可是你也知道当一个人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吃不了多少，你不要说像他，像我现在我都吃不多，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拿一点，我就只能吃那么多，我吃不了那么多少，可是这个女儿呢就希望父母身体好，煮了东西给他们吃，可是父母呢刚开始还看到女儿这么辛苦做他就吃，不，他不怕吃不是因为他身体上的需要，他是要吃给女儿看，说你很努力，我们也知道你你很努力，但是他们后来把自己身体也吃不好，后来落肚那个泻肚子，所以他们以后就不能再多吃了，那他们不能多吃，这个东西你不能尝啊，我就只能吃那么多，剩下的就摆在桌上了，那女儿看了就很伤心，她做的这么多摆了花了很多的时间要让父母亲身体可以好一点，可是父母亲都吃不下，她很难过，但是她的难过又不方便表现在父母的面前，她的难过就怎么样，她就常常在背着父母的后面，她就咬她自己的手，她很难过，但是她不愿意她父母亲看到她难过，因此她把她的难过咬，就咬她的手，结果那个手啊就咬破，都是印子，你说父母亲知不知道，小孩子的心思逃不过父母的眼睛的，父母都知道，你看到了没有，难过到后来什么呀，全家难过，父母亲也难过，小孩也难过，每个人都在努力要不难过，还是家里的难过，现在懂这个意思了吗，那个争光，现在你懂这个意思了吗，他说如果我们这个光是黑暗的话，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光的话，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，这个黑暗真是大，弟兄姐妹，我还可以再告诉你，我所理解的还是那万分之一，我还没有能够把主耶稣所要讲的那个何等的那个何等说得出来，为什么，因为这个东西大到的地步我们是不能理解，他只能用我们所可以用的话来说给我们听，其实比这个我们所知道的何等大还要大，太大了，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是多么的重要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是落在那个死胡同里面出不来，出不来，一点没有办法。 Connecticut 我不知道，我在纽约市，纽约市它有一些事情我知道，但是我拿它我一点没有办法。什么事情呢，你知道如果你现在看报纸的话，你会发觉很惊讶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这个现象也慢慢越来越普遍，不晓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资讯比较发达还是怎么样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就是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，那个 autism 自闭症小孩是不是越来越多，你会觉得越来越多，哦，我这个自闭症呢、啊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病，它不是，它是一个生下来就把你定在那个地方的，真的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自闭症小孩，我真的对他的父母我好怎么样同情，但是我又没有那个力量能够做什么改变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的人常常有时候落在那个里面，我们一点好无能为力，就是这样无能为力， 那因为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是开放，每个礼拜我都有查经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人住在附近，我们邀请他来来，结果已经连续几年来来的小孩越来越多的奥迪森。哦，我只看到这个父母亲好辛苦，因此我常常就对他的父母说，你们要常常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，因为这种小孩他是没有办法 control， 他的最大的能力就是他没有办法 control 他自己，他有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那个东西出来了他就出来了，他可以随心所欲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他没有办法 control 自己，所以你知道这个父母亲多辛苦吗？要无时刻你24小时要看着他呀，但是一不小心他就闯祸了，因为他不能 control 自己。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你会发觉我们人的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 out of control， 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，一点都没有办法。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父母亲和女儿他们中间的那个问题一样，一点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说什么让他的心可以得到舒畅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神，我们真感谢神，他是我们的神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前一阵子我听到我去看了一个 DVD 哈，是讲到那个叶晨叔叔，他有个他的儿子就是奥迪森自闭症，他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他的儿子，他真是他的儿子一直到他第11岁的时候，那小孩子到第11岁的时候才开口叫他妈妈，11岁他前面都不讲话，他做了好多的努力，到第11岁的时候他才叫，开口叫他妈妈。当他开口叫他妈妈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我突然知道我不会因为这样事情我来埋怨神，而相反的我要感谢他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当我看到我的小孩的时候，11岁他才叫我妈妈，可是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一直到我31岁的时候我才叫我天上的父阿爸父。你看到没有，把我们自己落在一个光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亏欠。他说他一直到他31岁的时候他才叫天上的父阿爸父。这些对象都帮助我们来明了，来了解明白神所说的话，明白神所说的话。好，再来我要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就是基督的爱。到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，保罗这么说，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拔一般，是有声无气，它有声音但是没有意义，响的拔。如果我可以说方言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啊！在人来讲，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但是我里面如果没有爱，也不过就是敏的锣响的拔，有声无气，没有意义。他又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如果没有爱也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感谢主，他真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重要的是什么，真正的重要的是什么。我若是将所有的周地穷人又舍己身叫人来焚烧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，仍然与我无益。 这几样东西在人而言，站在人的立场而言，都是不太可能做得到的。保罗在那边说，就算你做到了，这一切你所做的一切也害你自己，一点没有益处。好，他接着就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，但是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样子我们就看清楚了哈。我们人的算是我们有各样的本事，如果没有爱，所有这样东西对我们而言没有益处，可是有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是永远的有益处，而且它是永不止息，就是爱。这是基督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，这个特性值得我们努力来拥有它，来明白它，来怎么样让它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帮助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爱，爱，你看看啊，当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了以后，这些与我无异的东西，这么样在人看起来这么样了不起的事情，都不再那么重要了，都不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爱。我们再想一想，如果刚刚我所说的这对父母，他的女儿心里面有了神的爱，知道明白我们人肉身终要终止的那一天，就没有那么多的纠结，没有那么多的难过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做的东西错了，他如果他注重在于神的爱的话，他这些的痛苦都是无谓的，不需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重要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重要，它值得我们花上时间来了解它，值得我们花上时间来怎么样来经历它，值得我们花上时间怎么样再把这样东西带到我们生命里面来，我们来经历它，来看看它的结果，来体验它，体认它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我们来怎么样完完全全接受它。在箴言10:22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你看哈，神所赐的福是使人益足富足，不加上忧虑。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你心里面有忧虑的话，你会很清楚的明白这个不是神的意思。有什么东西让你心里忧虑的话，这不是神的意思。神所赐的是让人不带着忧虑的啊。再来约翰福音14:27，他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所以你看，神赐给我们的一定怎么样是不加上忧虑的，他也叫我们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看看是不是符合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经文呢？我们今天的经文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心里有力量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你看看这个东西是有根有基的，这个爱心是有根有基的。然后呢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求所想的。所以神大，他能够运行，他的结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怎么样，我们心里不带着忧虑，我们心里怎么样，也不带着难过，因为神所赐的是不让你忧虑的。好，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。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，其次看到神的力量的超越，而且这个东西是永不止息的，实在是太美了，值得我们这一生在它里面来经历它。好，我想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，最后我们有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都是你的恩典，实在是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历练自己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历练你的话语的真实，来知道你话语的实际，并且满心能够明白你所说的话，并且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明白在基督里面的爱。我们谢谢你，这个话是何等的宝贝，但愿这样的话语不但让我们心中的光照亮起来，让我们全身都明亮，并且我们的道路也清楚，并且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，我们实在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